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哎，咱先祈祷哈。啊，主爱天父，啊，多谢你拣选阮。我今天必须讲国语哈。主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磨造我们，成为圣洁和用的器皿。你的话语深根建造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得到有新的眼光，也有新的生命，成为人的祝福。求你保守我们继续领受你的教导，能够从正面的故事学习，也能从负面的故事得到警惕。请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用真心的来寻求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的恩典带来盼望。世事时代的背景，我们可以分三个大段落来讲明这个主题。我们先看神的子民那个时候的属灵光景，再来看以色列人任意而行悲惨的结果，但是神仍然施恩怜悯，赐下盼望。士师记是历史书的第二本，放在约书亚之后。约书亚的主题是神的拯救，士师记沿袭相同的脉络，继续谈神的拯救。当然，神的主权也非常明显地彰显在士师记的故事里面。士师时代大约有300到350年，从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撒母耳立扫罗王为止，这一段是以色列历史非常混乱黑暗的时期。好，那士师记呢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在士师记的初期，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约定，没有完全铲除迦南人。经文说，犹大支派不能赶出平民、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约瑟支派呢，留了迦南人，有个路斯的这一家。马拉西支派呢，留下迦南人做苦工。接着呢，以法莲和西布伦支派呢，让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然后接着呢，亚瑟和拿弗他利支派呢，去住在迦南人中间，但支派甚至是被迦南人胜过，不能下到平原。最后呢，以色列家没有办法赶出迦南七族，迦南人还是做主人，欺压以色列人。那耶和华有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永远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缔约，而且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可是你们竟然没有听我的话。”所以我必不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他们必要做你肋下的荆棘，欺压你们。他们的神必要做你们的网罗，来束缚你们。但是呢，以色列家忘了与神的誓约，也忘了神刚刚的警告，也忘了要传承信仰。所以新的一代不认识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惹耶和华愤怒。所以初期的以色列家被欺压、被引诱，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在宗教方面他们去拜朱巴利，去拜对世俗的欲望。那当以色列家离开神去拜朱巴利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又让他们受到周围仇敌的搅扰，让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来攻击他们，所以以色列家非常的困苦。那以色列人在痛苦中受欺压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自洁，除去偶像，悔改呼求神，神就怜悯，兴起史诗来拯救他们，让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但是士师死后，以色列又开始背逆神去拜朱巴利， 所以下一个，那在士师时代的中期，有好几代的以色列人呢，就是活在悖逆离弃神，神愤怒惩罚，在苦难中他们呼求神，神怜悯兴起士师拯救的这个循环里面。当士师死了以后不久，他们又悖逆离弃神，然后去拜朱巴利，而且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甚至慢慢的忘记了有耶和华神可以呼求。士师的记载由北向南，没有按照时间的次序，除了立位支派，每个支派都有士师被兴起来带领以色列人面对属灵的黑暗，应付不同时候外来仇敌的欺压。每次他们痛苦的呼求，神就帮助他们，因为这位信实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守约施慈爱。以色列人纵然失信，这位神仍然信实的持守与以色列人的约定。耶和华是位非常信实的一位神。那所以我们看到士师时代的后期有说到这个以色列人个人任意而行，做自己看为好的，看为对的。这个时候有宗教的混乱，利未人事业到处流浪，因为没有人敬拜，没有人献祭当他们看神如偶像的时候，哪里都可以去，什么事都可以做，不必留守在神的殿中也不必善尽教导的责任。那时候也有道德的混乱，有强暴谋杀，淫乱同性恋，不按规范行事。这时候的士师没有引导百姓明白神的律法，也没有秉行公义治理国家。士师记很少提到神的律法，不像约书亚记一开始约书亚就教导百姓说，这个律法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个时候也有支派的混乱，那时候以色列以法莲支派非常的骄傲因为他们是约瑟的子孙，又有摩西对他们大大的祝福，就他那个带以色列家进迦南地的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气盛，很喜欢当老大，常常伺机士师打胜仗回来以后，以法莲就派人去质问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参与呢有次以法莲的质问惹怒了士师，激起了征战，就那次呢被击打，损失了42000兵丁。所以支派之间有私心，有嫉妒仇恨，有纠葛，有征战。好，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属灵光景是非常的堕落败坏，他们作恶悖逆神，敬拜耶和敬拜迦南的偶像神明，渐渐的被迦南人同化，渐渐的习惯活在被欺压的痛苦中，不再呼求神。后来在非利士人手中被欺压的40年，他们没有呼求神，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是自己自愿兴起史诗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若用河流来形容这段时间，在约书亚记，神的子民清澈有劲的河流那时候有挑战有胜利，他们按照所计划的进入迦南，很快的就有立足之地。但是士师记神的子民就有如那个被严重污染的下游河流呢，非常浑浊缓慢，长期被迦南人的欺压，又被周围的仇敌搅扰，这都是因为以色列家自找麻烦，没有赶出迦南人，让他们同住，与他们通婚，拜他们的偶像，让邪恶的迦南文化呢污染了他们。好，那这么黑暗悖逆的属灵光景呢，我们为什么需要读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有历史的记录，有神学的传达，这本书挑战控诉启发神的子民就如提摩太后书说的，有督导责备纠正训练公义的功能这本书呢，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和信实，尽管神的子民被外邦邻居同化，自我毁灭做了自我毁灭的事，但神仍然工作，一次又一次为那转向他的人施恩怜悯，赐下平安给他们盼望。在这个黑暗罪恶叛逆的背景下，神的恩典和信实在这个书中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必须要读这本士师记 那我们今天要从以色列人道德的败坏，还有内部同族的征战，来看神的百姓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堕落和邪恶，是如何活在黑暗中。这个故事写在四世纪最后三章，十九、二十、二十一章。十九章一开始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这个故事说，住以法莲的一位利未人娶了一位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呢是地位较低的合法妻子，没有什么继承权啊。娶妾呢是迦南人的坏的风俗，不是神的教导，也不是神的计划。这个妾不忠于婚姻，离开她的丈夫回父家去了，在那里住了四个月。这位利未人带了一个仆人还有两匹驴子来找他的妾，用好话把他劝回来。那这位这个利未人在女子的父家接受热情的款待，在第五天呢就带着他的妾离开。他们来到便雅悯族的那个基比亚城的时候，那时候日头已经落下。基比亚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中心城，在耶路撒冷北边五里路的地方。后来扫罗当王的时候，就是用基比亚这个城做基地。那他们经过耶布斯，那个时候他们选择不要在那边过夜，因为是外邦人的城。耶布斯后来被大卫征服，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因为没有人接待，他们就坐在基比亚城的街上。所以这个城不是好客的地方啊，不像伯利恒，利未人在那里受到热切的款待。大卫呢，就是出自好客的伯利恒。好客在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美德。神的城基比亚没有这种美德，他们非常的不好客。那刚好有位居住在基比亚的以法莲山地的老人呢，从田间呢做工回来，看见他们，就很好心的收留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当他们把炉子喂好了，吃喝洗脚好了，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那房子，要求那利未人出来，与他们做不正当的性行为。他们连连的叩门，不肯离去。老人认为说，侵犯男人不可以，侵犯女人可以，竟然愿意送他的女儿还有妾给那些邪恶的匪徒。他忘了十诫的第七条讲的是什么，不可奸淫啊。那这时候迦南人的邪恶成为基比亚城的标志，迦南人同性恋的价值观成为基比亚城神子民的价值观。这些神的子民应该在神的圣洁的约有份，可是他们却像外邦人一样以暴力行邪恶的事，甚至老人还有那个利未人呢，也任凭匪徒任意行事。那最后呢，那个利未人把妾推出去，很明显的是为了救他自己啊。好像许多回教国家看女人是财产哦，可以随意丢弃一样。这个跟耶稣基督在新约提升女人、称赞女人，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同。这个城的匪徒做的所多玛、恶摩拉的凶淫、丑恶的事情，不同的是，所多玛、恶摩拉是外邦人的城，但是基比亚是神子民住的地方。所以天快亮的时候，这个妇人回到她主人住宿的房门前，扑倒在地，一直到天亮。隔日早晨呢，这利未人看到他的妾，叫他没有回答，就将这个妾呢驮在那个炉上啊带回家去。不可思议的是，回到家，这位利未人竟然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送到各支派去，惊吓了以色列家，激起了各支派巨大的愤怒。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出埃及地一直到今天，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那这位利未人做这个事呢，其实是征战的呼喊。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有提到，扫罗王将一头牛切成块，运送到以色列各地来召唤以色列进行征战。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到米斯巴，利未人在众人面前指证匪徒杀了他的妾，他没有提到妾是他硬推出去的。单方面作证就是会放大另外一边的罪过，忽略自己的不对。以色列家呢非常惊讶愤慨，经过筹划商议以后，众人联合准备攻打讨伐基比亚城。那以色列家先要求便雅悯支派，你把匪徒交出来，所以可以除掉这个伸张正义，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可是便雅悯人拒绝，反而集中军兵呢决定护短， 反对来对抗各族的联合，于是呢内战就发生了。以色列人对外抵挡外来的侵略如同一人，这个时候以色列众人呢对内讨伐自己的兄弟便雅悯人也如同一人，这是很这当然是有挖苦的手口气讲的哈。那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到神的殿问耶和华说，谁应当先上去？耶和华说，犹大。现在他们有内战了，众人又再次来问耶和华，谁应当先上去？耶和华再次说，犹大。所以犹大有领导众人，他对外领导众人得应许之地，犹大呢也领导众人对内来惩罚犯罪的便雅悯支派。那犹大被当作长子，地位非常受尊重，有领导权，大卫家和最终的救赎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四世纪另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王权哈，在神权的制度下的时候，耶和华是王，是真正的士师。在混乱败坏黑暗的士师时期之后，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之后呢，才有开始君王的制度。那所以内战开始了，头一天以色列家摆阵攻打便雅悯的基比亚城，结果被杀了22000人。所以这个第一回合呢，以色列众支派输了。第二天他们又再次摆阵，跟第一天摆的一样，只不过是这次摆好了以后又哭着求问耶和华，我们可以再去跟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吗？耶和华说可以。那第二天呢以色列众人又被杀了18000个人。这第二回合以色列众支派又输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众人呢就上到伯特利神的殿，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整日禁食，一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他们好久好久没有这样了，没有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了。两次失败以后，他们不再像前两次先摆阵，而是先来到神的殿哭嚎、禁食、献祭，求耶和华的心意，然后问耶和华说，我们应当再去跟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吗？还是我们应该罢兵呢？这是耶和华回答说，可以打，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那第三天呢，神果然让以色列家胜了便雅悯支派。第一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先摆阵，没有求告耶和华，第二次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先摆阵了，然后再求告耶和华照他们的意思。神让他们两次战败以后，第三次他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指引，而不是先斩后奏。那以色列家第三次用不同的战术，他们先诈败假装失败了，再用埋伏的人马攻城取胜。便雅悯人在逃亡的路上被践踏，在道路上被杀，像那个甩遗漏的麦穗一样，各城被烧，人和牲畜呢都被赶尽杀绝。以色列家杀便雅悯人就像对付异教一样，便雅悯支派难道不是他们的弟兄吗？不是吗？以色列家疯狂愤怒残忍，不是过分了吗？是过分了哈。最后便雅悯人只剩下600人逃往旷野。这场内战两边总共死了65000人，一个火花导致森林大火，一个错误的行为引发起一连串悲惨的事件。那只要是内战一定是以悲剧收场了。很快以色列人的愤怒就变成了悲哀，他们来到神的殿放声大痛哭，后悔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为何让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呢？以色列人要怎样才能救回这个支派呢？他们竟然决定说再杀更多的人，所以便雅悯人有70可以留住这个支派。在米斯巴，以色列家为征战而聚集的时候，他们发誓，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支派。他们也发誓，凡不上米斯巴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我们要将他治死。所以他们很快地查出了基列雅比这个城的人没有参加这场正义的征战，所以以色列家就打发了12000个勇士呢去声讨这个基列雅比的罪。他们很残酷地用刀杀了基列雅比所有的人，留下了400位未婚的女子给便雅悯人为妻。而这些女子失去的家人，她要被迫与那些被咒诅的便雅悯人一起生活。可是这样还不够200个哈，以色列家的长老们就计划了，利用 节期庆典的时候，吩咐便雅悯人去抢夺在示罗参加欢庆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呢，这些女子呢是被暴力伏击的，不是许配的，是被无力绑架的，被抓走的，可以这样呢，以色列家就不算是违背誓言，也不必内疚。他们没有人考虑这些女子呢是用暴力绑架的感受被迫离开家人，与被咒诅的便雅悯人一起生活的感受。这个女方家人的抗议声呢都被压制下来，这个绑架的丑闻呢就这样的被遮盖隐瞒起来。那以色列家用这个不道德的方法存留了便雅悯，维护了以色列家仍然有十二支派，但是便雅悯支派从此呢就夹在犹大和以法莲支派之间，再也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的角色。他们必须把错误的行为合理化，他们必须活在律法的漏洞中，他们成为一个丧失灵魂的团体。所以故事的开始啊，是小妾犯了淫乱的罪，成为基比亚人的犯罪，然后利未人引发众怒，就引起支派的内战，差点把便雅悯支派给灭绝了。最后呢，没有参与战争的基列雅比呢，反而遭遇到了灭顶之灾，从一个小妾的受害蔓延到600个女子的受害。神的子民彻底的接受了迦南人的风俗还有价值观，彻底的被所在的环境腐化，没有什么是正常的，是公义的。他们住在神的应许地，有神的殿，有神选出的领导者，却捍卫同性恋，捍卫匪徒的恶行，成为捍卫迦南宗教文化的帮凶。那何西亚先知呢，在他所写的何西亚书里面有两次用便雅悯的基比亚城的罪孽来警告以色列人，还有警告以法莲人。以法莲人特别喜欢当老大。 OK， 好，那看这个图哈，我们从底下看起，最底下E的地方呢就是利未人带着他的妾从这里离开，然后经过耶布斯，也就是后来耶路撒冷，然后往北到了基比亚，差不多5迈的地方来到了基比亚。那这个是3的地方，旁边是2呢就是米斯巴内战之前以色列家就是聚集在这里商讨征战的事。然后往北的示罗5的地方，便雅悯人在这里抢了200个女子为妻。然后往上是4件，再往北呢是基列雅比，便雅悯有400个妻子，就是从这边抢来的，所以大概的图。好，那这个故事的结束呢，在21章的最后，就是整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中确实没有王，没有律法，没有秩序，个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诗篇说根基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事呢？我刚好昨天看到 D.A. Carson 很有名的 D.A. Carson 对这个故事有一段评语他是这样说的：当人是为了复仇而不是为正义，当兄弟彼此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价值的时候，当人们采取行动是对于党派对于部落的忠诚而不是出于原则的时候，这些都是帮派暴力的润滑剂，会点燃内战，会引起世界大战。然后他又说，古时候以色列人陷入这个泥沼，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人坏，而是他们代表了其他的人，其他的文化。一个不团结的社会，无论是因为宗教不同而不团结，或者是世界观不同而不团结，甚至是没有尊重所同意的程序而不团结，最后呢都会走向暴力。这个就是有名的 D.A. Carson 的评语。好，那在这段40纪的后期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非常的堕落，他们活在道德宗教的混乱盲目腐败中，他们悖逆神，集体作恶，任意而行。 这个事之后呢，便雅悯的后裔，每个人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祖先是与暴力和绑架有关的，因为他们这是他娶妻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基比亚的日子啊，英文叫 The Days of Gibeah， 就被用来称呼便雅悯人。他们不称便雅悯人是 Benjamin 的 Benjaminite， 称呼他们是 The Days of Gibeah。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看到他们这样子，我们也觉得说他们实在是应该被神注销化掉 cross out 的一群人。那这群被厌恶的神的子民还有盼望吗？有的啦，有希望啊！在千年之后，也会被神击倒啊！从压迫基督徒而转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保罗，他就是便雅悯人。他是来自用暴力和凌辱矫顺生存下来的支派，他是来自在律法里面找漏洞生存的支派，他是来自带着支派丑陋的遗产被人另眼相看的啊！便雅悯人，但是神的眼光不同，他看到便雅悯人的勇敢。他看到保罗的心，神以恩典主动的呼召保罗来改变他，让他不再是凶残的法利赛人，而是有恩典的使徒。他有三次的宣道旅行，把神的福音带到那个时候的小亚细亚、马其顿还有亚该亚省，在外邦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把福音带入混乱的人群，改造人心。他用福音调和了教会的功能。新约书信有一半是他写的，他对神国的扩展有无限的贡献。当今呢，人想到便雅悯支派，想到的是保罗，不再想到是便雅悯支派有罪的过去。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义，借着保罗的蒙召，调和平衡了便雅悯支派过去给人负面的印象。神在启示录第七章给便雅悯支派的祝福说到，便雅悯支派中会有受到永生神的印的有12000人，所以便雅悯支派在神的永恒的祝福里是有份的哈。那神的恩典坚韧是非常的坚强有韧性，胜过神子女的堕落不义，胜过神子女生命的困苦挣扎，甚至是羞辱伤痛。神定义的是要将永恒的祝福和盼望赐给他的子女。那我们看一下结论啊，这个错误的信仰会欺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罪的奴隶，所以我们所信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感谢神，我们有神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不做罪的奴隶。他赐下盼望，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生活的挑战。第二章开始的地方有说到，神是从来不废弃他所立的约的因为他是位信实的神。那这个回转归向耶稣基督的保罗呢，说在罪人中他是罪魁，但是蒙神的怜悯，在他罪魁的身上显明了神一切的忍耐，为了要给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做榜样，做你我的榜样。所以我们有保罗做榜样，我们也回转向神，向神求恩惠，求怜悯，求神让我们有能力智慧来审视我们教会的属灵光景。教会是神的产业，是宣扬神美德的地方，我们不可以世俗化，被世界观影响去赞成 gay marriage， 就是同性恋婚姻。我们也不赞成 abortion， 堕胎，但是我们也确实知道有特殊的情形需要例外。对不道德不公义的事我们敏感，我们也不行个人眼中认为对的事。所以我们说，我们教会要以神为中心，回归圣经，遵循神的教导，教会才有力量能够宣传神的美德。那求神也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帮助我们有眼光来看教会的属灵问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来审视自己，我们的属灵光景是否有迦南人住在我们邻里的深处，污秽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的，威胁我们的迦南人呢，常陷害我们于不义，但是神一直在工作，他的恩典一直在作用，他的恩典比我们的犯罪羞辱失败痛苦都大， 他的恩典要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修复我们灵里的伤痛，让我们活得有盼望。我们的日子有上帝的恩典，还有恩典所带来的盼望就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啊！来，我们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用不同的方式来激励我们，跟我们说话。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有愚蠢堕落的时候，我们有被世俗同化不自知的时候，但是我们当我们去追求那个眼目看得到的欲望和舒适，当我们随心所欲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我们去当我们去迁就世人潮流的时候我们就挣扎着想要妥协你的教导，我们想要重新定义你的标准，甚至离开你，这样我们就可以保留现状不用改变因为与世俗妥协是比较容易的生活方式，请你原谅我们这是因为我们对你的爱不够，我们对你的爱不够真诚，所以我们犹豫，我们想妥协，我们不想付上代价，我们不想付上时间来亲近你。当我们这样软弱挣扎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不要离开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悖逆的结果，心中没有神，没有你的道德标准，什么伤人不利己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最后是害人害己。求你用你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的心时时的转向你，得蒙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爱我们，告诉我们子儿女失败的故事作为我们的警惕。谢谢你用各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名求，阿们。